中国银行业爆雷，富爸爸系列作者婴儿潮一代将破产。马英九访中被批在时空之外。专家谈拜习电话会议的目的。人权律师余文生的仔再出事引关注。中共三中全会六月召开，专家爆习近平遇棘手问题。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4月4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观众朋友，今年的外地旅游你安排好未呢？台湾和日本是很多朋友都想一去再去的地方，那里的风土人情、美味小食真是非常令人向往。希望之星为观众朋友提供了非常好的台湾和日本的旅游路线，并且得到了团友的一致好评，不购物不拼团，15个人精选小团，而且是高质服务。4月25号的台湾八日七夜环岛之旅现在开始接受报名，这个时节正是台湾美不胜收、水果丰盛的时候。希望之星还有日本的关东、关西、北海道等旅游行程，亦都可以为你度身订造旅游安排。欢迎致电18559555227报名，亦都可以用电邮的方式联络我们，详情可以看影片下面的资料。洛杉矶的 Lily 女士说，希望之星安排得好，做得非常细腻和周到，大家都玩得很尽兴，很开心，人员少，大家落了车就很快熟络了，每个人都相互体贴，时间亦都充裕，玩得好开心，食得又好，样样都食到最新鲜最好嘅。大家都话啦，如果再有机会嘅话，我哋仲一齐参加。观众朋友，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国经济每况愈下，房地产近期再度暴跌，令到中国嘅银行业嘅危机更紧迫。喺呢个背景之下，知名畅销书《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罗伯特·清奇警告说，婴儿潮一代即将破产。在很多人以为中国房地产就来筑底的时候，新一轮的暴跌已经开始，连北京豪宅都开始坠落。望京豪宅中的金字塔尖望京金茂府多年来都保持至少120,000人民币一平方的高价。但最近望京金茂府一个单位出售，单价竟然跌到9.7万一个平方米。就算是这样，个单位都未卖出去，有意向的客户还在还价，想再减低100,000-200,000。不只是望京豪宅，最近北京不少地方的豪宅价格都下跌。去年北京学区房和老破小的房价跳水，但今年一直被视为核心资产的次新豪宅出现跳水价。深圳的一些楼盘已经狂降60%，几乎崩盘。房价下跌震动中国经济，迹象之一是很多银行开始降薪，甚至要求员工返还奖金。南华早报一号报道，受房市和地方债的困扰，中国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大幅降薪，要求员工返还奖金的国有银行高达10间，招商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都在内。平安银行开始限制储户拿钱，江苏省盐城市的平安银行因为禁止拿钱，引发储户维权。有储户说，这个问题持续已经有3个月，他们一分钱都拿不到。有学者早就警告，如果中国的银行业被房市拖累，出现更多暴雷或者挤兑，中国政权的稳定性会被冲击。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罗伯特·清奇近日发推文说，中国有一间大型银行破产。为什么？因为今次是轮到商业地产破产，而不是住宅。要注意的是，世界规模最大的三间银行都在中国。清奇跟住提到美国，话美国亦都出现类似的情况，商业房地产特别是办公楼破产。商业房地产破产会怎样影响婴儿潮的一代？清奇回答话，房地产投资信托又名房地产共同基金，婴儿潮一代的退休计划入面充满了这些虚假资产。他说，随着纸质资产的崩溃，婴儿潮一代的退休生活正在破产。 稱其勸投資者購買基金、白銀和比特幣。嬰兒潮一代通常是指1946年至1964年之間出生的人。台灣前總統馬英九第二次赴大陸訪問，他說這一次的行程是和平之旅。4月2日他在孫中山故居發言，講到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40年，致力創立一個自由、團結、均富、統一的中國。馬英九提到統一，又絕對不提中華民國。對此，希望之星記者4月3日採訪了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宋國成說，我認為馬英九今次的訪中行程既不是和平之旅，亦都不是友誼之旅，因為和平對中共來說，它只是一個吞併台灣的手段，和平是台灣方面片面的期待。任何認為馬英九之旅是一種和平友誼之旅，那是對中共的本質和它對台政策的一種錯誤的期待，或者是一種浪漫的幻想。宋國成認為馬英九的為人和國際社會格格不入。他說，馬英九辦公室說，馬先生今次要去中國大陸會見一個老朋友叫做習近平，我認為這個叫做一種時空的迷航，因為當今的世界包括美國總統拜登都說習近平是獨裁者，華人社會稱習近平為總加速師，國際社會亦都稱習近平是一個國際秩序的破壞者，大概只有普京和金正恩會稱習近平為老朋友，那就證明馬先生是游離在國際社會的時空之外。宋國成批評馬英九逼台灣人接受九二共識，其實九二共識已經是過期的食品了。他說，基本上九二共識早已經變質走掉，早就已經不是當年新加坡孤汪會談，或者說是前國安會秘書長蘇喜他所創造出來的名詞。2019年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年的講話當中，就將九二共識篡改成為所謂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案，將九二共識等同是一國兩制的方案。九二共識早已經不是當年的所謂同屬一中、一中各表的含義，而是台灣屬中，亦就是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所以如果馬先生現在還在高叫堅持九二共識，那就等於是堅持在使用一個過期的食品。所以我認為國民黨只要堅持九二共識，他在台灣就只能夠做一個永遠的在野黨。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共黨魁習近平4月2日進行了大約105分鐘的電話會談，這個是自從去年11月他們兩人會談以來首次的直接通話。白宮發布聲明說，兩位領導人就一系列雙邊、地區和全球的問題進行了坦誠和建設性的討論，這個包括雙方可以合作的領域和存在分歧的領域。白宮表示，拜登總統在電話中向中方強調了維護台海和平和穩定，以及南海法治和航行自由的重要性。拜登敦促各級政府保持暢通的溝通，認為這個是防止美中競爭升級、直接衝突的關鍵。對於這次電話會議的意義，希望之星記者4月3日採訪了資深評論員藍術。他表示，拜登和習近平的通話和以前的雙邊對話和談判有些不同，今次拜登主要是想警告中共不要介入今年的美國大選。其實今次最關鍵的是，拜登是警告習近平不要干涉今年的美國大選，這個才是今次通話的最重要的部分。因為在2020年的時候，中共就已經是被指控介入美國大選，今年的1月份的台灣大選，中共又在台灣大選之前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公開威脅，在網上去散佈各種各樣的謠言，什麼手段都用了，就是想試圖介入台灣大選。另外，藍術認為拜登政府試圖穩定美中關係，因此保持暢通的溝通亦都很重要。他說，這種級別的對話應該是不會經常有的，美國試圖和中共高層進行溝通本身亦都是這個目的，就是要保持渠道暢通， 因为耶伦，美国财政部长即刻就要访问，保持通话本身亦都系一个目的。咁有一啲问题，佢哋互相之间喺倾嘅过程之中，亦都能够摸下对方嘅底。因为耶伦今次去，亦都唔一定见得到习近平，好可能耶伦见面嘅就系李强。习近平同拜登两个人互相之间通话，基本上了解对方嘅底牌喺边度，亦都为耶伦同埋李强嘅见面同埋谈判，互相之间心里边有个底。维权网四月二号披露，人权律师余文生嘅仔余振阳再次试图自杀，得到及时嘅抢救而脱险。消息仲披露，余振阳因为父母常年被打压，一直患有忧郁症，一年之前从高中辍学。余振阳去年年底曾经试图自杀，经医院抢救之后得救。余文生律师因为长期从事人权案件的代理工作，并因为参与维权和关注弱势群体而遭到中共政府的迫害，多次被警方找捕关押。他代理的重点案件有法轮功修炼者维权案以及709律师大找捕案。2023年4月13号，余文生夫妇在前往欧盟驻京使馆参加活动的途中，突然间被警方拦截，跟住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拘留起诉，被关押至今。民生观察网透露，在余文生夫妇被捕之后，多名警察前往他的住处搜查，并向他们刚刚满18岁的仔宣读了刑事拘留通知书。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律师状况的在美民主人士曹雅学话俾自由亚洲电台听，他非常能够理解余振阳的处境。一个青春期的男仔，既要应对青春期的成长，又要应对屋企的这种情况，还要将一切都消化得非常好，这个好难的。曾经两次被中共政府关押的现在住在荷兰的意见人士林生亮说，他在狱中的时候亦都很担忧自己的三个仔女，他竭尽所能地和子女保持联系，在监狱里面他会利用一切机会写信给仔女。但即使是这样，他们父子父女之间的感情仍然受到影响。他对记者说，余振阳应该就是缺少关心，好像余振阳这样的家庭受到严重打压的情况，相信就是没有人敢去探望他们。按照惯例，二十三大三中全会应该在2023年10月至11月召开，但中共当局至今没有公布具体的召开日期。上个礼拜刚刚参加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美国智库资深研究员鲍道格披露，北京计划6月召开已经延迟了几个月的三中全会。分析认为，延迟三中全会的召开可能是北京当局遇到棘手的经济问题。鲍道格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参与论坛的期间，他和中共官员私下对话中了解到，北京目前计划在6月召开三中全会。不过鲍道格强调，这个并非官方正式的消息，具体日期还有可能改变。中国自由派法学家袁鸿兵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国经济的无解和一系列对习近平不忠诚的事件的发生等等因素，造成三中全会的延迟召开。他说，习近平原来想要通过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公开批判江泽民的政治路线，通过这种批判将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腐败的问题全部推给江泽民，由江泽民为这些权力的腐败和经济下滑负责任。但是由于在这个过程中，习家军就是习近平自己培养起来的官僚队伍，出现了大面积的政治不忠诚和经济的腐败，而且这个案件现在仍然在燃烧的过程中。近来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界都发现，国务院总理李强的影响力不断地下降。袁鸿兵指出，二十大之后，亦就是前总理李克强下台以后，国务院的上层虽然换了李强和丁薛祥，但是事实上整个国务院系统的干部是从温家宝时期到李克强时期培养起来的。整个国务院系统的干部普遍对习近平的政策不满， 国务院的官员集体躺平、怠政、不作为，甚至做出很多两面人的举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袁鸿兵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出现了习近平要限缩国务院的权力和降低国务院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地位的举措。国务院系统这些绝大部分官员都支持邓小平路线，支持中共的所谓改革开放路线，反对习近平的路线，所以他们整体躺平，这个是问题的关键。现在习近平这一整套的个人集权独裁，这种极其反动的路线，极其北韩化的路线，回归毛泽东原教旨主义的路线。由于在这种路线之下，中国的经济急速地下滑，失业大潮汹涌澎湃，民间对他自然是充满了怨恨。与此同时，由于他搞个人的集权独裁，他亦都得罪了中共的红二代、官二代，在相当程度上亦都得罪了中共官僚的主体。因为他的经济下滑，亦都导致了中共的财政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资深时评人蓝述指出，很多人不喜欢习近平，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他说，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所有的问题都是中共的体制所造成的，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造成的。只要中国共产党存在一日，无论是否有习近平，最后都会达到目前的地步。中共体制和私有资本是格格不入的。胡锦涛提的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在中共这个体制私有资本之间做一个平衡，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连这个平衡的空间都不给中共了。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开始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成熟，它开始挑战中共对中国的控制，所以它回去毛泽东时代。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